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昨天德国队跟意大利队在欧洲杯的这个应该进入半决赛当中，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德国队终于如愿以偿翻身了。因为在所有大赛中，过去时间里，德国队遭遇意大利队全输了，而昨天那场球赛呢？说实话踢得没有那么漂亮，但是最后我觉得最出彩的是最后的这个点球。其中其实德国队进的第一个球蛮漂亮，那我当时还想说意大利队够呛，因为场面上看意大利队比较弱，结果没想到弄个点球这是很有趣的。弄个点球就变成了你能感觉到这历史的痕迹，就说德国队战胜不了意大利队，这历史的痕迹和命运就在其中。我相信当时意大利队获得那点球的时候，对德国队的打击的阴影，心理阴影贼大。而点球呢，我们知道心理的因素远远超越于技术本身。在这点上，我个人以为意大利队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120分钟比赛中，最后一分钟换上另外一个球员，那是在应对点球。那你不让他上场适应一段时间，你让一个根本没在场上120分钟都没踢球的人扭脸上去干巴巴踢一个点球，没对没错，在我眼睛里就是命运。在我眼睛里，恰恰当时他换那个人的时候，我心里当时想挺麻烦，就是那个人踢飞了其中的一个点球，这是意大利队。好，而更有趣的，意大利队的守门员在他扑点球的时候方向非常正确，但他就是他的身体动作没有球的速度高快，因为他岁数大了，30多了，充满了经验，懂得一切如何，但他的身体速度跟不上球的速度，踢球的人比他年轻太多，球速太快。这是什么？这是命运。命运到今天改变出现了场面，没有对没有错，是命运。我相信很多朋友能理解。而在英国脱离欧洲这件事情呢，结果就在周末的时候看到一个报道，有个朋友突然发现英国脱离欧洲是在诺查丹马斯的诸事记里面有记载，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他当时是这么说的，诺查丹马斯诸事记预言了英国脱欧，他最奇葩的就是最后两个数字23和6。他说我当时头皮发麻，讲的是6月23号脱离欧洲这件事情，公投一丝不差。这是国内一个人，他说一个月前我在诸事记里偶然碰到这么一篇，然后写进了6月10号的 QQ 里面，是诸事记里面的第51首。他说这就是看到电子版，然后他就解释如何如何，4首诗里面提到了日期6月23号，提到了英国在公投时那个年轻的女议员被枪杀，提到了英国本身，也提到了英国未来，说在脱欧这件事情完了之后英国将陷入衰败，就有可能陷入衰败，因为它从真正的顶峰中跌落下来。我们现在看到在英国出现了一些混乱，那混乱的原因包括主持脱欧的原伦敦市的市长呢，应该说不知道应该怎么描绘，就是说他把人家推上山头了，扭脸他撤棒走了，确实有点这意思。就是而另外一批人，特别是伦敦人呢，站出来抗议，要求第二次公投。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无所谓，这件事情关键它出现在诺查丹马斯的诸事记里面。那如果是这样对应的话，我也看过 有意查到了一些诺查丹马斯的内容，他特别提到，在1999年，如果有件事情发生的话，那我预言后面的很多内容就不一定准确，可能会有变化，但并不是全盘否定。其实，在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中，直接谈到中国和共产党，有一部分很少，有中国人把它解释过，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两个。首先我看到一个比较明确的引用，他说共产主义被抛弃，这是在祭祀，它分成很多了，第32首，在那些实地，那翻译的不一定完全准确了，肉要让位于鱼，共同的法律成立来反对，根深蒂固的古老的传统被移走，同志共同拥有一切会被舍弃远离，所以在他认为这是指的共产党。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盛衰，他说天平在西方统治，在天地间主持规律，没有人看到那亚洲力量被毁灭，易到期紧抓那第7个继承的统治集团，这里说的亚洲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但没有人能够意识到它被毁灭，因为它看起来太强大。毁灭在什么一个背景下？习近平是中共1949年以来第7个党的总书记，预言非人力而为，只有生命境界才能够理解。前提说好了啊，这个事儿还没发生呢，那是对是错呢，纯粹是我个人的感受。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王岐山下家伙了，《征兵杂志》这么说的。王岐山点名4个常委下最后通牒，事情发生在6月中旬，在香山中央干部休养所召开了一次学习座谈会，王岐山在会上直接点名曾庆红、李长春、贾庆林、贺国强4名常委，并且提出警告。今天中共最上层，中南海的水基本抽干了，打谁很清楚，就这么干了。7月1号，习近平讲话，是他在2012年上台之后第一次正式的在7.1这天向全党发出了他的说法。他的说法当中，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国家宪法。在与会的11名前政治局委员发言后，王岐山代表政治局和中纪委发言，直接点名曾庆红、李长春、贾庆林、贺国强，这是2002年到2012年16届、17届政治局常委当中的，江泽民的绝对的代表人物，提出3点要求：第一，什么时候签署关于个人、配偶、子女财产及收入来源公开公示意见，直截了当，打在根上，说明4个人没签。第二条，什么时候签署关于规范子女、配偶、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的问题，俩是一个问题。第三，什么时候应该自律自觉，遵守执行党纪党规，停止一切非正常活动，这是一个问题。你今天不签署，就是没有执行党纪党规，就是非正常活动。王岐山2次提到要自律自觉自尊，把握好时机，不失时机，这是威胁。把握好时机，不失时机，对他们双规的公布，他们双规的日子已经被定了。我们这1-2代没有什么老本可吃，反之要反思一下，欠下的债已经不少了，是时候问一下何时来清理了。多绝呀，是时候问一下清理了。我们这一代欠人不少了，我们不能再欠了。啊，他说完这话跟你挺亲的，实际我就说这话打你。那我跟你说，北京人呐， 水深火热中翻饼烙饼，个个都跟煎饼似的，不知道烙了多少回来。所以这就是在我的眼睛里非常有趣的故事。美国之音做了一个视频节目，叫《共产党未来如何》，而他请的人呢是高文谦，这是很有名的。高文谦说这个话题比较大，从执政能力来说，现在是不敢恭维，把这么大的国家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贫富差距巨大，腐败横行，那从社会安全的角度来讲，名目繁多的非正常死亡让人们没有安全感。当初共产党打天下是有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只剩下暴力和谎言。而未来维持中共的现在的场面是两条，一个是高速经济发展，第二个是党内的利益共享。党内的中共上层的利益共享，高速发展，高速发展已经没了，这是所有人看到挣不着钱了。而党内的利益共享，我们刚才说了王岐山干的那事儿，对不对？已经打到政治局常委了，以反腐的名义，没错吧？习近平、王岐山栗战书与全党党员、高级党员、高级干部互为敌人，以党的名义，以净化党的名义，打破了党内利益共享的根本。在没人知道的，在没有人能够意识到的，这强大的亚洲的恶势力就死在第七个继承者身上。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